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认认真真走过场，这本来是外界对中共每年两会的一个评价，不过这句话呢，近来越来越多的被评价为联合国的人权会议和西方各国与中共所进行多年的人权对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跟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的人权会今年又要开了，是新一届的这个人权理事会，19号呢在这日内瓦开幕了。那么您对这个这一届的人权理事会有什么样的总的看法？前一段已经吵了很长时间。
这一次呢，我相信主要是因为是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刚刚成立它的第一次会议。那么我们如果说纵观在过去这么多年呢，原来的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其实它的本质上或者说它的整个的架构上没有什么调整。因为我们也看到它无非是说用47个国家现在取代了原来53个国家的那个人权委员会，但是这一次这个构想呢，其实一上来就遭到了美国的抵制，而且美国甚至后来决定不介入，根本就不参加这个人权理事会。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在国际上应该是这个非常推动人权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他为什么来这个抵制这个联合国这人权理事会呢？
事实上呢，联合国委员会呼吁改革的这个声音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决定要从这个联合国委员会改革成联合国理事会，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可是这个改革呢，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到，它从它的性质上和整个架构上，包括对它的这种效率和所能达到的目的，其实没有多少影响。那么美国呢，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改革完全是在就是走过场，他根本没有触动他的本质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像包括古巴、中共这样的国家，在联合国新成立的联合国理事会里边呢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一些非洲的那种在人权上记录很差的一些小国，也都是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可以左右联合国理事会今后的运作。那么我们可以现在预想到，就是像过去这些年以来呢，比如说对中国等国家这种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提案都不能通过，那么今后在这样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中也是一样不能通过。
所以美国认为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对，
我看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是批评说，像中国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如果进入这人权理事会，那就是说这种改革实际是更糟糕而已。
其实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用很具体的一个比喻吧，比如说我们说今天的国际社会如果说它是一个世界村的话啊，那在这个村子里边呢，有一些恶霸土匪，他们一直横行，然后呢欺负邻里，他们在人权上有劣迹斑斑。可是当你决定要组成一个这个村委员会，去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去遏制它，或者说能够有一个公平裁决机构的时候，而这些恶霸反而成了去主导这个村委员会的这些成员的时候，那么你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得到解决，怎么可能得到公正的裁决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感觉到比较失望的。
好，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国际间呢，也是西方各国也是跟中共进行这个人权对话有多年。最近这个加拿大最大的报纸《环球邮报》呢，也是披露他这个属于这个社论性的文章，说这个中国并不在听，英文叫 China is listening。所以也是对这个进行多年的这个加中人权对话进行了这种批评。那么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其实加中人权对话呢，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在1989屠杀之后，加拿大跟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一样，马上对中国就是实行了抵制的政策，包括那个时候断绝了就是中加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高层往来，也断绝了任何级别的这种军事往来。那么呢，当然也包括给予在加拿大的中国大陆人以人道保护啊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那么在1996年的时候呢，加拿大开始检讨他跟中国的这样的一种人权关系。那个时候他把自己跟中国这样的一种人权关系呢称为是对抗的关系。所以在96年底的时候呢，加拿大政府就决定说要用一种新的叫人权对话来取代人权对抗。那么那个时候呢，整个国际社会都觉得美国在跟中国的这种关系上是比较强硬的，是走得比较前的。而且呢， 在很多时候呢，也是美国经常在外界就是表达一个比较直接或者是清晰的立场。那么加拿大就说好，那么我们去做另外一种，就是更加迂回的、更加温和缓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从私下里去促进中国的人权改革。说像中国这样的一种专制政体，他们呢领导人他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了，也不会听从来自于国内民众的这样的声音，他更加顾及自己的那个脸面等等的，那可能更加喜欢你跟下边跟他去探讨一些人权交易。那么从97年开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权对话的实质，比如说每一年中加两国会在其中的一国召开一个人权对话会，
它就是变成一个年度会了，然后是
一直是一个对年度会，就是今年在加拿大，明年在中国，明年后年在加拿大，大后年在中国这样。但是呢，遗憾的是，在中国的要求下，这样的人权对话会完全是政府之间的，而且完全是闭门会议。其实在加拿大这边的非政府组织呢，已经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府，就说这样的人权对话会，一是完全是政府之间的对话呢，不可能真正尊重来自于民间的声音，也不可能真正反映民间社会的利益，甚至包括加拿大这边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能够真正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虽然说加拿大政府呢，在每一年跟中国进行这种人权对话会的时候，他会先征求加拿大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他会先召集一个闭门会议，听取这些团体，你们需要我们谈什么问题，都提些什么建议，什么什么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会议是跟中国政府进行的，而中国政府是一个专制政府，他是不需要向中国社会负责任，
而且他们在这个人权会中，就是加拿大这个代表谈些什么也并外界也并不知道，
是
就是没有透明度。
再一个就是闭门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就变成了这个会议本身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监督，也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这样的一种事后的审查或者说是追踪，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连中加双方现在都认为这样的一个对话会是完全在走过场，根本没有达到实质效果。
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学教授，政治学教授，也是最近写了一篇报告，也是在这个中加基本是对话了9年之后，这份报告呢发表是说，这个基本上是变成了一个政治和外交的一种仪式，没有起到任何的实质作用。而且有趣的是呢，连中国都表示不耐烦，他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
对，我也看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就是说呢，在中方这么多年以来跟加拿大来开这个人权对话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会觉得比较无聊了，就是这些内容本来也不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对吧？而且呢，加拿大这边认认真真的执行那个整个会议议程，对这些中国官员来讲就是很没意思的。
而且他就说，这每次这个中国要说什么都已经事先通报了，所以这个基本上每年中国这个在跟加拿大谈的会议上，和其他国家比如欧盟啊或者美国的人权会议上对话，都是同样的内容，都是国内已经写好的，而且是几年都没有变的。
对，因为呢，中国的这个参与这个人权对话会，它一直都是派遣的是外交这个领域的，而外交部这个领域其实它对中国国内的这种人权政策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的，它呢就是完全把这是当做了一个对外的一个外交政策或者说是一个外交关系来办的，所以就不过是给加拿大一个面子。OK， 你要跟我进行人权对话，好，我也派几个外交部的低级官员来开你的会，反正也是你出钱。
而且外交部它的主要职责是属于这个在外边维护中国的利益，或者是宣传中国的政策，
对，
来说明中国的一些看法，它并好像没有在国内起到这个人权方面起到实质作用的这么一个部门。
其实呢，对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来讲呢，它也有一般民主国家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任何政策的实施，它首先要对自己本国的人民负责。那么如果说加拿大整个社会呢，它有一股说要求加拿大在国际间，像比如说包括针对中国要在人权领域它要发挥作用，或者说要去促进和推动中国这样社会的人权发展，那么加拿大就变成了它自己设立一个政策或者设立一个机构，然后呢对自己本国的民众负责，好，你们看吧，我在做啊，我在跟中国进行人权对话，实际上变成它也是交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将近10年当中呢， 其实加拿大像包括给中国培训法官、培训律师，还有包括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署，它设立了很多援助中国的项目。我也到这个网站上去查阅过这些项目，有些项目可以说是非常可笑的，比如说帮助中国去测定某一架桥梁的这个稳定性，帮助中国去预防什么小动物传染病等等等等，他都把这个作为是一个推动中国民主人权进步的一些项目去做的。但是我们说，难道中国没有钱去测量一个桥梁的稳固性吗？难道中国真的没有钱去预防小动物的传染病吗？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政体，他把他的社会财富，他把他的资金完全用在了维护他这个专制政权上面了，而把他那些社会问题，好，既然你西方国家要帮助我嘛，既然你打出了这个旗号，你要推动我的进步啊、人权啊、民主，好，我把这些事交给你们去做。比如说还有像中国的这个整个这个艾滋病泛滥的这个情况，对吧？中国是不是真的没有能力去防治，或者说去在这个艾滋病的问题上去做更好的工作吗？中国不是这样的，而是他觉得反正这些钱我不花，你们国际社会会花，是吧？美国、加拿大都在这个设立项目，而且都在出资赞助给中国去治理艾滋病，可是中国反而要去掩盖中国这个爆发艾滋病的这个真相。他一方面要这个钱，要这个利益，另一方面呢又不想丢这个面子。可是呢，西方政府他们就是说没有办法，他们就是不会跟这样的一个专制集权的政府真的打交道。
他说不会，就是说他首先可能是不了解，就是说用中国人话说啊，这个洋人还是太不懂中国了。我上次有一个朋友来谈的这个问题，包括这个现行的好多政策啊，或者是对待这个如何跟中共打交道，就能显出这个西方的一种他这种文化背景哈，他就说比较单纯善良，而且容易比较相信，就是说他觉得我应该什么样你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呢，我觉得高志胜最近这个在给两个加拿大独立调查员这个一封这邀请函里面说到，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政府，千万不能把这些穿着这个西装革履的人当作政府，他们是。他用了一句非常强烈的词，叫做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犯罪集团。所以我想这个概念可能西方政府根本没有。
对，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们其实应该充分的理解到西方国家的民众、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等等等的，他们没有经历过像这种共产专制国家的统治呢，的确是很难完全了解和真正理解那样的一种统治的这种残酷性和邪恶性。其实我们在西方国家生活久了，我们也感受到这样一点，就是说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系统，而且他对民众的这种管理、影响、教育、提倡的东西什么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这个过程呢，他们如果不是非常深入到像中国呀，或者说古巴、北韩这样的一种社会体系当中去的话呢，他们很难学会是怎么样跟这样的政府去打交道。
所以他们但是现在应该说意识到了哈，原来开展这人权对话，像您提到的，它也是出于一种这种非常良好的。
现在不过也就是说有一种社会声音提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让这样的政府真正意识到它这样的一种人权对话是完全无效的，现在还很难讲。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加拿大保守党新政府上台以后呢，它的确是有一个意向要在对华政策上进行调整，比如说它谈到就是中国在加拿大的间谍问题啊，谈到中国人权的这个恶化问题啊等等的。那么当然我们是希望像加拿大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能够真正在这么多年跟中共的这样的一种打交道当中呢，学会就是能够有一些经验教训吧。
那我们看一下事实，就是说其实中国跟这些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欧盟、美国进行人权对话多年，那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你现在看有没有通过这些人权对话和这种联合国这种各方面的人权努力，使中国的人权确实得到改善。
我们先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加拿大呢在中国的这个司法领域是出了很多力了，他从1997年开始呢就帮中国培训法官、培训律师、培训警察、培训什么什么的，在这方面呢他花了很多钱，下了不少功夫。如果说我们今天看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变了，但是这种变化是什么？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呢，当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 一党独大，他一个专制党的话，那么就是说中国的法院是共产党开的，对吧？中国的法官必须是共产党员，而中国的律师还是要定期进行政治学习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让中国的法律真正独立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论加拿大他使多少力气在帮助中国进行这样的司法改革，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说，哦，今天的法官也可以穿上法官袍坐在那儿，好像也有一种我们习惯的看到的那种法官的形象，或者说呢，有一些案件他也可以开庭审理了，也可以让一般的社会民众去听了。可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当涉及到政治性的、民主的、人权的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有标准的。比如说最近在五月份，是吧，中国刚刚又判处了网络作家杨天水12年有期徒刑。而杨天水做了什么呢？他在90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是服过了10年的这个牢狱之后出来才几年又被判了12年，而无非是一个异议作家，是一个民主人士。
他罪名是什么？因为什么？
颠覆国家政权。
大概就是在网络上写了一篇，
在网络上写文章，说跟包括跟海外的异议人士接触，其中的一项这个罪名是跟我接触，是因为我给他找了500块钱的捐款，然后这个捐款竟然被中国政府列为是资助他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太脆弱了，500块钱可以颠覆得了？所以说呢，这完全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呢，现在就变成了加拿大应该真正去探讨和这个去检讨，在这样的案例当中加拿大能做些什么，对吗？你帮助中国的法官律师司法的进步，他实际上今天他开庭审理的东西也仍然是共产党的意志在里边从头到尾贯彻执行下来的东西。
换句话说，你要说改这彻底改变这个中国人权状况，可能要改变这个中国这种整个这个体制啊，这个现存的这个制度。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整个国际社会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他们应该有一个全球的民主战略，全球的民主人权战略。
现在是不是有这种迹象？刚才您提到哈，就是这个加拿大这新政府上台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对华政策。那么前段时间发生像德国这个新上任的总理也是在中国呢会见异议人士哈，写这个农民调查的这个。
其实最近有几件事，比如说包括布什在白宫会见中国来的这个基督徒啊，地下教会的成员和那个人权人士。
这是不是意味整个西方社会好像是大家有一种共识？那么通过这种冠冕堂皇或者走过场的这种人权对话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们要进行一些实际性的操作来鼓励中国这些民间维权人士也好，或者各种的异议人士也好，来推动整个这个民主化进程。
德国和加拿大的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巧合，是因为德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刚刚是换届改选，就是新的政府刚刚上台。那么加拿大这边我们是比较了解了，是保守党上台以后呢，因为保守党它这就是西方的这个保守主义，它是比较固守这种西方的基本道德价值观的。那么在对华政策上，它会延续前任自由党政府的这种贸易交往，那么同时呢，他也会更加注重在人权理念方面的一些基本道德和价值。那么在德国呢，其实也是碰巧，就是因为德国也是刚刚呢新政府上台，像梅克尔他显然是比前任施罗德更加注重跟中国之间的这种人权的这种交往。比如说我也注意到，像那个梅克尔个人，他因为他原来是在东德这样的一种集权专制的社会里面长大的，我想呢，
应该是在西方领袖里边，他是最了解共产主义。
对，就是说他自己感同身受，有很多东西，他知道，集权专制的政权是个什么样子的。那我想呢，他可以突破很多界限，他能够这次到中国去，在大使馆接见维权人士，我想呢，也来自于他个人的这种成长经验和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么当然了，美国一直以来呢，也还是被认为在对推动中国人权上面，他一直是走得比较靠前的，所以布什他的做法呢，应该也不出人的意料。不过至少现在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这些主要的西方国家，他们应该意识到结成一个对整个就是国际领域间的这个民主人权的推动呢，他们应该结成一个联盟。因为从911之后呢，整个世界格局其实发生了一个挺大的变化，就是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都把它的这个着重点放在了反恐上。但是呢，这些国家如果他不意识到就是反恐必须首先反专制 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呢，那么反恐是不可能彻底的。因为
可能是恐怖主义基本上都是那些专制集
团
或者那种极端理念，
专制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的温床，而且专制主义一直跟恐怖主义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而且呢，就算是我们要意识到，就是恐怖主义它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专制主义它才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如果说一个地区或者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受专制主义常年统治的话，几十年的统治的话，其实这个群体当中的很多人就渐渐的变成了一种冷血，没有人道精神，没有民主理念，没有人权概念。那么这些人，
我记得您谈过一次这个叫国家恐怖主义，实际整个这个集权统治下这个国家，您谈那三集我觉得印象蛮深，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恐怖集团，就是一个实际就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
对，我想我当时是在2002年还是2003年，
现在想起来是蛮超前的，现在国际社会可能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了。
对，就是这种专制主义实际上呢，它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所以说我当时说中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其实它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如我们现在可能呢，在很多时候呢是没有直接的感受到说毕竟是或者中东的恐怖分子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双子大厦投了，就说这个用这个飞机去撞倒了这个双子大厦，但是呢他们感受不到真正来自于专制主义的这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这才是一个非常长远而且非常潜在的一个威胁。
那么具体说到这个中国，因为我想大家还是比较关心中国哈，作为中国人，那就是说真正切实的能够使这个推进中国这民主化进程的话，你觉得西方社会除了进行这些花瓶式的是或者说这个走过场式的人权对话之外，应该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切实有效的办法来真正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来帮助中国来靠那个民主化靠近？
其实最近呢，不管是布什还是梅克尔，或者说加拿大政府的一些做法呢，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但是我还是认为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共识。那么呢，整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运动，实际上呢，也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中国的民主化是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声援和支持的。这样的一种声援和支持是多方面的，当然首先是道义上的。如果说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这种支持和认同，那么实际上中国的民主化呢是非常艰难的，而且非常孤独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说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和整个国际，就是整个国际间的这个民主力量呢，是应该结成同盟，而且呢必须要达成共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能够消灭专制主义，那么恐怖主义是不可能消失的。比如说现在还有像中国、古巴、北韩这几个主要的专制国家，当然了像北韩和古巴呢，相比于中国来讲他们是势力小得多，但是这样的一种专制独裁的政权在整个国际间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比如说我们也经常看到北韩对国际社会发出要挟，是吧，来不来他就要自己这个搞这个核武器的研究了。这么小的一个国家，而且呢他的这个国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低，他可以饿死几百万人，但是他仍然可以把他仅有的国力放在研究核武器上，这就是一个专制政府能做到的，而民主政府是永远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的。
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就前些就是朱成虎这个中共的一个将军，就是朱德的孙子，发出这个要发核战争，不惜这个毁掉这个美国的200个城市这个言论，其实跟这个北韩也是如出一辙。
对，如果说军事强人、政治强人，当然世界各国什么地方都有，对吧？西方的民主国家那种这种狂人也是有，但是呢，像朱成虎这样的人，他可以公然的对整个国际社会喊话，其实呢，绝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军事狂人而已，他一定是代表着现在今天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信号。实际上他也是发出一个要挟，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去妥协和合作的话，其实我是有最后一招的，就是到最后大家就是我毁了你，
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嘛。因为呢中国政府是不需要去顾及中国老百姓怎么想的，是吧，就是包括他讲到说什么这个陕西是吧，西安以东都可以牺牲掉等等等等，就是说一个专制政权他唯一考虑的就是这个专制政权是否能够生存， 他不需要考虑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是不是需要一个稳定和平这个好的生活方式。比如当年毛泽东也多次发出过这样的这个豪言壮语，是吧？当时说的这个中国才有当时有几亿人嘛，他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一半人口，要发起第三次这个世界大战等等等等。这就是所谓呢，你一个非民主制的政体他可能做到的东西，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到那一步的。
对，我想可能西方社会慢慢意识到这种专制独裁实际是对整个世界文明、对世界和平和对西方这个民主价值的最大威胁可能。
对，整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运动呢，我也觉得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很好的迹象。一个是呢，国内国外的民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在融合，而且呢在互动。那么再有一个呢，海外的民主力量也可以看得到在很大的程度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种磨合，这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磨练，或者说呢包括很多人很多组织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呢，到现在其实展现了一个挺好的局面。因为我不久之前呢也去了那个德国柏林，参加了这个全球支援中国亚洲民主化大会，就是有200人到场，而且呢真的看到整个国际社会有这么多的国家，就这个有这么多的人士。因为当时到会呢包括像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法国、德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各国的政要啊，人权就是人权专业人士啊等等的去到会。而且世界各国的这个民运人士，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也到了很多。那么就可以感受到现在整个海外民运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整个国际间的推动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化其实应该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现在就是放在眼前的一个主要的事情，而且应该达成共识。
所以如果现在西方各国包括国际社会意识到这一点，把他们用于这个请中共代表团进行这个闭门谈话这些资金都给这个你们这大会或者是这些民主人士哈，可能会起到效果会更大。
对，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是包括从道义上的、理论上的、人员培训上的、经济上的，应该是各方面的支持。因为中国的民主化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和平发展和安全的保障。
好，观众朋友，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谢谢申行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